大家好，我是大圣。这马上就要出正月了啊，在过完正月十五以后，这年呢就算是过完了啊。我不知道各位老铁，你们家乡现在过年还有没有过去那种年味儿？反正我们这地方啊，现在过年这年味儿呢，相比较我小的时候要差得多。也没有唱大戏的了，也没有踩高跷啊到处转然后每家给钱的了，很少能看见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逢年过节过这个春节的时候和过二月二的时候，我们那地方是要唱大戏的。哎，尤其是二月二。这个二月二唱大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那个村啊以前有一个庙，这个庙呢在文革之前供的是九圣诗。在文革期间呢，这九圣诗庙啊就被砸了。砸的时候呢，全村好多人都看见从打这庙里边啊飞出九个亮点儿。哎，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位。当然咱们没看见，我爷爷跟咱们讲说确实是飞出九个点儿，当天好多人都看见了。这庙被砸完之后啊，到我十岁左右吧，我们村当年组织砸庙的哎这个人，他的后人就被这九圣诗给找上了。哎呦，在原来这个老庙根那地方啊，就是这个之前那庙的遗址那地方啊，又哭又闹的，躺在沙堆上说好多咱们也听不懂的话。我当时也在那看热闹，我就想啊，这神仙说的话是什么样，在那听。哎，结果一句也听不懂。过一会儿人又神志又恢复清楚了，就说一些咱们人说的话，过一会儿又变成那样，跟打了鸡血似的，说好多乱七八糟的你也听不懂的话。哎，后来这个事儿怎么处理的呢？就是答应这九圣师给重新建庙。但是原来这个老庙根，就之前这个庙的遗址后边都已经盖上房子了，都已经有住户了。这会儿如果再建像之前那么大的庙，之前那个庙得有两间房那么大吧，不是什么大庙，小庙，两间房那么大。但这会儿你如果建一个两间房那么大的庙，那就把人家那两家大门口都给堵上了，就没法盖。你说谁能说人家一出门一个大庙在这横着呀？没办法，后来给答应建一个小庙。这小庙能有多大呢？大概也就是一米五见方这么个小庙啊，具体尺寸啊不那么准，但是大概也就是一米五见方。这也是好说歹说人家那两家啊才同意建的。老话讲，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这个住庙前面，这庙看着你，那没毛病。那你要是住在这个庙后边，你看这个庙，那不吉利。大庙肯定是建不上，给建一小庙。光建庙不行，还答应给这九圣师啊唱三年大戏啊，就每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给唱大戏。所以我小的时候这种大戏啊没少看。后来呢，这许的愿也还完了之后呢，列位乡亲父老，各位乡绅们呢啊，大伙儿拿钱组织又唱了些年。再往后这老人呢越来越少了，出钱呢越来越少了，也就请不起这大戏班子，也就不唱了。今天大圣要说这个故事，给提供故事的这位鬼友他说，就他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唱戏，就每年到腊月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村子都会答谢神恩，得献三牲供。为什么要这样呢？意为感谢神明这一年来保佑村里边风调雨顺，而且还得唱大戏或者放电影或者是演木偶剧等等等等。哎，那个时候对于农村那种平淡的生活来说，每年一到这时候，那就是村里最热闹最喜庆的时候了。哎，咱们鬼友他们小时候啊最喜欢的就是唱戏的时候。唱这戏他能不能听懂不说啊，热闹，一群孩子在那疯跑，买一些零食，一边吃一边玩一边嬉闹，跟爹妈要一两毛钱买点零食，一边吃一边看，哎呦太好了。话说有这么一年啊，这年村里边这稻子大丰收，大伙都挣着钱了，老百姓们呢一片喜气洋洋。往年都是唱戏唱一晚上，今年大伙不是都有钱了吗，个个凑钱请戏班子，连唱了三宿。而且据说这个戏班子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有好几个戏子啊在他们当地人的眼里边那都是明星一般的存在呀。请他们来唱这个戏啊，当时啊演出的剧目也都是有名的，其中就有他们那边人都特别喜欢的薛仁贵回窑啊，大闹天宫啊，狸猫换太子啊， 哎，有这么几部戏。殊不知啊，就这其中的一部戏牵出了这村里边一桩早就已经消灭在时光当中的巫师冤案。怎么回事啊？那天天刚一擦黑，村民刚吃过饭，个个都拿着板凳带着椅子抢着去站前排的位置看戏，去晚了基本上都得站着看了，哎，在后边的都得站着看，要么你看不着啊。这戏台前面这小广场上基本上放眼望去都是黑压压一片的人头，就连对面人家这围墙墙头上都站满人了。这戏台呀是搭在这小广场边上的一条小河上面的。为什么要搭河面上呢？这事儿说起来挺好笑的，是因为几年前呢有一个戏班呢来这儿唱戏，因为这戏台高也就一米多高嘛，下边啊它是架空的，而且这个台面是用这个木板的和竹子搭成的，所以说它就有缝。有一些调皮的小孩啊就经常钻到这个戏台下边，趁戏子在表演的时候就拿东西啊戳他们这脚，哎呀弄得他们不停的坏场。还有那更操蛋的，拿炮仗在下边点，那受了受不了，演员在台上唱戏脚底下咕咚一声，那谁受了啊，把那个唱戏的女的吓直接从打台上往下蹦。所以后边村里大人呢就怕这些孩子捣蛋，就把这戏台呀搭在河面上了。咋操让你们再捣蛋，哎，直接架河面上。这条河呀是不远处练江的一条分流。哎，唱戏那回不是唱三天吗？前两天分别唱的是薛仁贵回窑还有大闹天宫，看的村民们呢赞口不绝呀，就连小孩都看得特别入迷。所以在第三天晚上唱狸猫换太子的时候，基本上村里边找不着一个人在家，个个都来看戏了。哎，这狸猫换太子这部剧啊比较长，高潮迭起，转眼间呢就快唱到两更天了。这时候剧中的李飞因为被诬告生下狸猫打入冷宫，郭槐放火烧了后宫之后，接下来是很长一段铺垫，这李飞是怎么碰见郭海寿的，然后又是怎么遇见包公的。接下来大家伙又是精神一振，这剧中啊又来了一个高潮，什么呢？包公夜审郭槐。这包公在戏中扮演的是阎王提审郭槐破了这奇案嘛，这时候全场全都安静下来，就静等这包公出场。饰演包公的这戏子啊，人家在后边这妆早就已经扮好了，在后台啊正准备出场呢，听铜锣一响，抬头缓缓走入台前，这额头正中间呢是一月牙，大伙都知道这月牙配着一脸黑面妆，台底下这些观众啊大声喊了个好。哎，这包公太有气势了，演出神髓了。这时候郭槐还没压上场呢，演包公这戏子刚一出场，这眼角余光就扫到在戏台这个边幕幕布后边有个女的呀，好像是跪着又好像是坐着在那儿。他心里边就估计这是不是没站着地方的村民呢偷偷爬到这戏台上来看来了。哎，也没太在意，清唱几句以后转了几圈就坐回到这案台边上，准备开始审郭槐。这时候无意当中他又往幕布那边看，这女的啊还是同样的姿势站在地方，两手就是直直的搭垂在地上。这戏子啊看到这儿心里边有点暗暗发寒。其实唱戏的啊这戏班经常会听说闹点什么灵异的，因为唱戏这东西啊本身呢它也是给人看也是给鬼神看的，有的时候真碰见点什么呀也不稀奇。但是这会儿台底下这么多人，怎么就能闹妖呢？不应该呀，这会儿台底下人气这么旺，不能啊。戏子一想，台上台下这么多人，我就专心演完这出就完事儿了，应该没什么事儿。这么一想之后啊，他就不往那边多看了。哎，这时候戏台上衙役扮成的鬼差也已经到位了，准备开堂来个阎王审郭槐。这时候郭槐刚要被押上场，演包公的戏子猛然看见刚才在幕布这女的正跪在公堂下看着他呢。 这俩手还是直直的向地面垂着，整个身子啊虽然是跪着的，但是呈现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的扭曲状。这演包公的大吸一口凉气，然后仔细看看四周和台下，大伙好像都看不见这女的。这会儿啊，扮演衙役的已经把这个郭槐啊给带到现场了，刚好就跪在这女的的旁边。而且演郭槐这戏子好像也对身边这女的压根就没有感觉，没看见似的。演包公这位心想，莫非就我一个人看得见吗？定睛一瞧，想看看是什么样一张脸，就瞧这女的整个脸上头发不停地往下淌水，脸上坑坑洼洼的，好像沾着一层泥，这血从灰白色这泥浆当中和着水不停地往下滴，眼睛通红突出，感觉这血呀就要从这眼睛里边蹦出来似的。一看这女的这模样，演包公这位啊，他这嘴唇和俩手啊都抖得不行了，这时候哪还能唱得出来戏词儿啊，根本就唱不出来，整个人就呆了。边上这些演衙役的也觉得奇怪，就以为演包公这位他走神了，个个啊都不停的跟他示意，那意思让他快点演，别跟不上这个旁边的音乐啊。班主一看这情形，就以为演包公这孩子居然在这时候走神了，从打这后台拿这鼓槌啊狠狠的捅了一下这个演包公这位，心里边暗骂，你明天呢要挨打。过去在戏班这师傅打徒弟都很正常，哎，演包公这位被班主这一捅回过神来了，怕也没用啊，这女的好像就我自己能看见，但是如果今天我不好好演的话，明天挨打肯定是少不了的了，挨打算好的，弄不好还得给我扫地出门，饭碗没了呀。这时候没招，硬着头皮就按照剧本开始夜审郭槐。惊堂木一响，开始让郭槐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时候本应该是男人声音的郭槐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凄惨的女人声音，据当场啊在场的人说，那声音呢听起来就是三伏天里边都得起鸡皮疙瘩，那真是鬼哭啊。这个声音如果哪位想体验一下啊，可以去听一听山村老师结尾楚人美伸出手的时候唱的那段，而且这段是通过那种扩音喇叭传出去的，就那种感觉。一开始台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这是这戏子啊发什么神经故意跟班主作对呢，而台上这些演员可早就吓得两腿发抖了，如果不是怕得罪班主，估计早就跑了。接下来这女鬼啊就借郭槐之口开始申冤。哎，他说他呀是四川人，21岁的时候呢嫁到这个村，嫁给一个姓傅的，可是他这丈夫结婚以后啊每天都是以赌为生，他自己也知道这样不行，但是明知自己命苦也没跟这丈夫离婚，还是愿意跟他过，他心想早晚有一天呢他会改。哎，可是有那么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衰，她丈夫整天耍钱呢还有个好，最后耗尽家财，两口子兜里边一分钱都没有。这女的之前结婚的时候家里边陪嫁了不少钱，都让她丈夫抢去耍钱了，这会儿唯独剩下她结婚的时候她妈给她的一块传家的玉佩。哎，这玉佩呢一直她是随身带着，等这些钱都被她丈夫输了了之后，她丈夫就惦记上她这玉佩了，三番五次的想抢他都没答应，最后他这丈夫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为抢这块玉佩拿刀在他脑袋上砍了三刀，就把他给砍倒了，砍倒之后得手了把他这玉佩抢走。你说抢走也就罢了了吧，没有，他这丈夫把他给装到铁桶里边拿水泥给浇上了，等这水泥干了之后沉入江底。这女鬼今天就是来申冤的。演包公这位这会儿往台下看，这女鬼啊还是在那儿跪着面向自己，但他身边这郭槐一直用女人的声音在交代这件事儿。 他这一看，看来这女鬼啊，并不是有意的要来找我，他是把我当成阎王或者当成包公来伸冤来了。哎，事儿到了这时候，台底下好多人就开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有胆小的早就已经回家了。村里有几个长者，一看见这事儿很奇怪，听听这内容就跟十几年前有件事有点相似，马上就上台找着班主。这一行人呢，就站到台上了，让演包公这戏子继续审郭槐。这戏子一看这些人都上台了，心里边没那么害怕，于是啊，就听从村中长者的这个意见，就问这个女鬼，你说你有冤屈，你有什么证据？这女鬼说，我的尸骨就沉在这条河进入炼江的那个口往西十尺，把我这尸骨捞出来，一切真相自会大白。我丈夫谁谁谁姓傅的那位啊，现在就在台底下，大人你赶紧把他拿了，可以上台咱们对证。这时候这演包公的呀，就问台上村中那几位长者，就说你们村有没有这个人叫傅什么什么什么，这人如果有的话把他带到台上来对证。这时候戏台底下这位姓傅的那杀人凶手早就已经大小便失禁在地上瘫着呢，大伙把他架到台上细问之下，老老实实交代当年杀死自己媳妇而且沉尸江底的这事儿。此时台上台下一片哗然。第二天啊，村里人在姓傅的这人的指领下来到当年他沉尸的那地方，几个大汉下水没一会儿就在底下摸着一个圆柱形的一大石块，拿绳子在水底下捆好之后，岸上人一起给拉上来，就看这个东西外边锈迹斑斑，里边就是建房用的这水泥灰。父母交代就是他自己当年杀死他媳妇之后塞进这大铁桶里边，往这里边灌的水泥凝固以后再沉进江底的，手段之残忍耸人听闻。十几年这东西居然没被江水冲走，哎，这事儿也挺奇怪的。这事儿到这儿就真相大白了，村里人报案，凶手伏法，这次不必多言啊。这件灵异事件呢，它是几重事巧合在一起才出现的灵异事件。怎么说呢，如果说这当年这个大铁桶被冲走了，也不一定会出现这灵异事件，如果说当时这戏台没有搭在河面上，也不一定，如果即便搭在河面上没有唱这出包公戏，也不一定会出现这灵异事件。哎，最后这女鬼她生前的丈夫被绳之以法，被枪毙，被怎么样，那是肯定的了啊。说白就这种人就枪毙她都算对她的恩赐了，真的，这如果放在旧社会，放在以前，放在东北，就她这种人就得站兵庄。列位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站兵庄哈，我给大伙讲一讲啊，给大伙说个故事吧。在东北具体是哪儿我就不说了，有这么一个村子，这村里呀有这么一个无赖，这无赖就把一个十三四岁一小姑娘给糟蹋了，怕人小姑娘说出去，把这小姑娘给杀了，杀人灭口，最后被查出来了。旧社会嘛，当时这村里边还是族规制度，不像现在有事儿就得交给公家，那个时候私刑很严重，最后根据族里边的规矩就对这个无赖做出了站兵庄的处罚。据说啊，这无赖天不怕地不怕，没事啊在别人家门口要钱要物，人家要是不给呢，拿个刀就往自己身上拉，显示自己狠呢，把自己割的鲜血淋漓的，眉毛都不皱一下，证明自己我厉害我横。但是一听说站兵庄，直接人就吓昏过去。这站兵庄有多狠啊，族里边除了这个小姑娘亲属，没人敢去帮忙实施去。当时这无赖遭到这小姑娘的时候是秋天，这族里人呢就把这无赖给关起来养起来，期间这个无赖啊有多少次想自杀，但是因为看得紧没自杀成，预先把他这舌头都给割下来了，怕他咬舌自尽呢。最后这无赖啊也知道自己啊终究得遭这一场罪，不管了，每天该吃吃该喝喝，把自己的身体养得还不错。等到这二十四节气到了大雪的时候，这河面可就冻住了，河面一冻住，这站桩可就开始。这刑罚怎么实施啊？把这无赖上半身 给你穿上羊皮大衣，下半身光着给你拉到大河的冰面上。这小姑娘的家属啊，把这无赖放到事先刨出来的这个冰窟窿里边。这个冰窟窿选的地方，那河道也就是一米多深，哎，刨个冰窟窿把人查里边，不能全没，没一半。哎，这底下是水呀，这冰刨开之后下边是水，把这人查到水里边，浑身五花大绑绑住了，上半身给你穿上羊皮袄，下半身光着，就在这个水里边冻着。不但这么给你冻着，让你死太快了，那不是便宜你了吗？怎么的呢？上半身给你扣个帐篷，里边给你架上火炉，这火炉里边这火没有了，还有人进去给添，就让你这小窝棚里边温暖如春，让你活着不让你死那么快，从下边一点一点往上冻。据说这无赖啊，嚎了好几天才没有声音。等他死以后，把这窝棚拆掉，他就在这冰上冻着，一直冻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大河开化，这尸首随着河水才不知道冲哪儿去。这一个冬天，这人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在河面盯着，这叫站冰桩。哎，今天咱们故事里边姓傅的这杀人凶手，如果要搁在过去，就他站冰桩都便宜他。好了啊，今天呢咱们这故事就说到这儿，我是孙大圣，咱们下期见。